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8月25日23点整，巴黎时间8月2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朗外长戏剧性现身七国集团峰会地点，默克尔说必须使用所有的选项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朗冲突。七国峰会上，特朗普和英国首相会面，谈及华为和香港。法新社记者表示，从6月9日反送中以来，港警还是第一次鸣枪，第一次出动水炮车，大部分示威者晚上已经离开荃湾。为人权发声，女议员遭中方拒访，德国国会取消访华行程。听众朋友大家好，伊朗官员8月25日证实，伊朗外长扎里夫搭机抵达法国南部城市比亚里茨，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议正在当地举行，但是扎里夫没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或美方代表团的任何成员会面。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他也是在最后的时刻被告知的，扎里夫会到比亚里茨来。默克尔还表示，我们必须使用所有的选项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伊朗冲突。法新社记者表示，在说服特朗普缓解伊朗石油制裁上没有任何的进展。在扎里夫飞机抵达会议之后，爱丽舍宫说扎里夫将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伊朗外长抵访不是七国集团峰会的邀请，而是和峰会并行的一次会晤。伊朗一名外交官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将不会谈及伊朗弹道导弹研制计划，也绝不会谈浓缩铀的议题，但是伊朗希望原油出口最低限度在每天70万桶，最终达到150万桶的原油。法国方面是什么态度，目前也不清楚。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的伊朗外长扎里夫说，伊朗核问题谈判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值得一试。扎里夫还表示，他不仅会晤了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财政部长勒迈尔，同时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爱丽舍宫说，与扎里夫的会谈是积极的，可以肯定的，而且会持续下去。航班追踪的网站显示，伊朗政府一架飞机从德黑兰飞抵了比亚里茨。网站并指出，这架飞机上周曾载着扎里夫到挪威首都奥斯陆及巴黎。路透社还报道称，伊朗高级官员随后证实扎里夫确实已经抵达比亚里茨，但他不会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及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见面。这位官员又说，扎里夫将转达伊朗领导层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挽救2015年核协议提案的回应。法国官员还指出，扎里夫抵达比亚里茨后，已在峰会场边和法国外长展开谈判，讨论如何缓和美国与伊朗间的紧张情势。特朗普稍早被问询扎里夫将抵达比亚里茨的报道时表示，不予置评。比亚里茨机场在25日至26日峰会期间全部关闭。马克龙还表示，他没有获得 RCEP 各国领导人正式授权向伊朗传递讯息，但他会继续与德黑兰会谈。我们昨天有讨论伊朗问题，而这让我们能够确立两个共同的立场。没有 RCEP 的成员要向伊朗获得核子弹，而且所有 RCEP 的成员深深希望那个地区稳定和平。积极化解紧张的马克龙担心2015年伊朗核协议崩解，可能重新点燃中东局势。他23日与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会面，讨论可能减轻危机的提案，包括放宽美国部分制裁或提供伊朗经济赔偿等机制。他应在 RCEP 场边与特朗普讨论相关的事宜。前美国联邦众议员华尔西8月25日宣布说，他将投入共和党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中。华尔西还痛批同党的现任总统特朗普完全不适合担任总统。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法新社25日报道，共和党籍的前麻萨诸塞州州长威尔德今年4月宣布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继威尔德之后，前美国联邦众议员华尔西今天也宣布投入党内初选，成为第二位挑战特朗普总统大位的共和党人。目前担任保守派电台主持人的华尔西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政论节目本周专栏的访问说，他投入参选是因为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总要有人站出来，需要有另一种选择。他还痛批特朗普说，全国对这个家伙耍脾气感到厌烦，他就是个小孩子。现年57岁的华尔西还说，特朗普增加赤字的速度比前总统奥巴马还快，他不适合担任总统，他是个自恋的人。中央社评论认为，虽然华尔西与威尔德在党内初选击败特朗普的可能性不高，但他们提出反对声音可能会凸显出共和党内的内部分歧。
香港全湾游行入夜之后演变成了警民激烈的冲突，警方曾朝天开枪以示警告，并出动了水炮车。大部分示威者晚上离开了全湾，一批示威者晚上8点转到深水埗，在鸭寮街一带设置了路障，部分人手持铁桶。法新社香港记者报道说，香港新界南总区的刑事部警司梁国荣向香港电台表示说，据他初步了解，有警员曾经开枪，是一名军装的警员。他指出，一般情况下，军装警员持有左轮配枪，但有更多的资料之后，经过调查才能提供更多的情况。法新社记者表示，从6月9日反送中以来，港警还是第一次鸣枪，第一次出动了水炮车。据星岛网报道称，防暴警察在西九龙中心外组成了防线，与示威者相隔一个街口对峙。晚上6点起，全湾游行演变成冲突，示威者在多处堵路，投掷砖头、汽油弹等等，警方多次驱散。晚上8点，有数名警员在沙嘴道近大波房与示威者冲突期间，一名警员把手枪指向示威者，并传出疑似枪声。几名军装警员在沙嘴道被示威者袭击殴打，混乱期间三名警员持枪指向人群，现场传出巨响，无法确认是否是枪声。在现场采访的媒体曾追问警员为何开枪，警员走上一座大厦，记者在楼梯间包围，质疑警员曾朝记者开枪并要求交代。大批防暴警察接报到场增援，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警员。在场记者与负责媒体联络的香港警员交涉期间爆发口角，警员要求记者冷静，不要挑衅情绪。随后香港警方传媒联络队员到场调停，传媒要求警方交代是否开枪，为何向传媒开枪，并斥责香港警察威胁传媒人身安全等等。联络队员回应指出，传媒稍后可向警方新闻室查询。晚上7点半，曾有近100名示威者晚上在全湾二波房一带聚集，人人手持铁桶、木棍、砖头等，并破坏多间商户的铁闸、玻璃及闭路电视。示威者情绪激动，二波房在一所麻雀馆外聚集，使用铁等撞击铁闸并拉开铁闸，打破麻雀馆的玻璃门，并对麻雀馆内的人威胁叫福建人大佬出来，又限时5分钟警告，否则大肆破坏场所。之后因为示威者听到有警车前往现场，于是集体快速离开。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临现场监督指导了朝鲜最新的火箭试射活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报道。
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临现场监督指导了朝鲜最新的火箭试射活动。朝鲜星期六从东海岸向海洋发射了2枚疑似短程弹道的导弹。朝中社报道称，通过试射确认战术参数和技术特点，达到射击目标。下达试射命令的金正恩看到了巨大的战斗威力后，喜不自胜，称赞年轻的国防科学家们自主策划设计出从未见过的武器系统，并一举研制成功，干了一件大事。 这是朝鲜媒体首次使用超大型多管火箭炮这一表述，被外界视为导弹级火箭弹。朝鲜媒体曾经将上个月31日和本月2日试射的火箭炮称作大口径可控型多管火箭炮。该炮弹体外观与前世的超大型多管火箭炮相似，但可控型多管火箭炮从履带式发射车上发射。朝方公布处理的模糊不清的照片，从前世的发射车是轮式，朝方公布了从多个角度拍摄的画质清新的照片。据报道，金正恩要求继续加紧研制朝鲜特色的战略战术武器，坚决粉碎敌对势力越演越烈的军事威胁和施压。在朝美谈判僵持不下之际，朝鲜军队正在以兼具机动性、隐蔽性的新型武器替代飞毛腿导弹等现役武器。朝中社的稿件配图显示，金正恩的胞妹、党中央宣传股东部第一副部长金宇镇陪同观摩。但稿件正文中没有出现他的名字。朝中社说，金正恩表示，朝鲜必须加紧研制新型战略和战术武器，以对抗敌对势力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和压力攻势。
中央社柏林消息报道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一位替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问题发声的国会议员到访，德国国会数位议程委员会近日取消原定的访中行程。德国之声曾报道称，该委员会九月初访问北京、拉萨、乌鲁木齐的计划也因为无法获得签证不能成行。绿党议员鲍泽临时替代一位绿党议员加入了代表团。德国国会数位议程委员会原本计划23日访问中国，不过自从8月初传出年为维吾尔族人发声并提案谴责新疆在教营的绿党议员鲍瑟打算随团出访而遭中国政府拒绝之后，德方无意更动访团的名单，这次行程微微可及，德国外交部试图介入也无法说服对方。每日镜报22日报道称，数位议程委员会发言人、基督教民主党议员辛潘斯基对行程取消表示遗憾。他说，由于鲍瑟的加入，整个访团都无法收到中国的邀请函，行程只好取消。辛潘斯基还表示，访团的名单本来就该由国会自行决定，他批评中国政府不接受这名单。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4日就此发表声明说，中方重视中德立法机构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支持双方领导人专门委员会和友好小组展开正常的交流。近日有一位德联邦议员在媒体上炒作访华被拒，事实上双方早在今年4月就已经有关代表团人员事宜达成一致，但德方却在访问临近时单方面调整代表团的组成。对于那位议员，据我们所知，他并非德联邦议员数字议程委员会的成员，却试图携相关的代表团访华，我们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德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代表团访华被拒，华春莹曾经表示，这显然是德方个别不甘寂寞的议员蹭热度，双方从未就该委员会今年9月访华事宜有过任何的沟通，又何来取消邀请之说呢？纯属之子虚乌有。美国与日本领导人与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场边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5日表示说，关于与日本的贸易谈判就大的贸易协定接近达成协议。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 RCEP 峰会场边谈话前不久，特朗普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日本达成重大的协议。他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会谈开始前告诉记者，美日双方为此共同努力五个月。此前，日本经济再生部长茂木敏充告诉记者，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莱蒂泽在华盛顿经历了三天广泛的双边谈判之后，我们看见重大进展，会在目前与法国比亚里茨举行的七国峰会场边的美日会议上确认，并且讨论之后如何继续举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8月26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比亚里茨七国峰会第一天，各方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对讨论主题不感兴趣而郁郁寡欢，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导演的剧本外一幕，伊朗外长菲林峰会举办城市自然更不会得到特朗普的欣赏。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多次在盟国圈里充当搅局的角色，这次却不得不看着马克龙进行了出其不意的表演。七国峰会第一天的正式议程有反贫困、男女平等等等内容。据法国媒体从美国发出的报道说，特朗普对这些政治正确的议题完全不感冒，他的团队批评马克龙是在操弄议题，让特朗普无从搅局，也是出于马克龙的国内政治目的。美国认为最初建立七国峰会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讨论国际经济局势，而不是讨论其他问题。原先有报道说，尽管美国人的意见提得太晚了，但法国将听取美国意见。事实上，从美国团队在周日仍然抱怨法国主办方过于强硬来看，第一天上午七国元首谈经济问题的时间确实有限。下午三点左右，突然传来了伊朗外长的飞机降临在峰会所在地比亚里茨的消息。之后，与法国外长在市政府内举行会谈长达两三小时，之后还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半小时的会见，然后乘飞机离开。这一突如其来的安排自然是法国外交的杰作。与特朗普访问韩国时突然邀请金正恩见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并不会让正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的特朗普感到高兴。第一天会议镜头中，先见特朗普微笑，晚餐前的全家福照片中，不苟言笑的特朗普被夹在笑容满面的加拿大总理和法国总统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平心而论，第一天会议虽然不对特朗普的胃口，但美国的在会外的双边会晤却仅仅围绕他最关心的贸易战话题。因为前一天中美贸易战再一次升级，特朗普虽然身在七国峰会，但心思却仍然集中在贸易战问题上。七国峰会第一天早上，特朗普兴趣盎然地举行了与英国新首相约翰逊的早餐会，他再次重复对脱欧大将约翰逊的欣赏和支持，实际行动将是要与英国签署规模最惊人的贸易协议。除了和英国首相大谈两国间贸易协定的光明前景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和加拿大总理进行双边会谈，他们赞扬了最近达成的美墨加协议，并积极推进该协议。特朗普还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双方表示将在下个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新的美日贸易协定。特朗普说，美日已经为这项协议商谈了五个月，我们现在非常接近达成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协议，价值数十亿美元，将是我们与日本达成的最大协议之一。特朗普甚至承认，是美中贸易战推动了美日贸易谈判。安倍首相则谈到，日本将要购买美国数亿美元玉米的计划。据悉，根据这一协议，日本将把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关税降至跨太平洋战略伙伴集团所设定的水平。这样，日本对美国牛肉 38.5% 的关税将分阶段降到 9%。同时，华盛顿同意暂时保持对日本汽车 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一天表示，新协议为美国其他农产品开辟了70亿美元的市场，对美国农民来说是重大利好，使美国能够与 TPP 成员国家竞争。 另外，特朗普在峰会第一天会见英国首相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差点搞出一个小乌龙。记者问他是否在重新考虑与中方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时，特朗普说，当然，为什么不呢？也可能会，我对每件事都会重新再考虑。此段言论被媒体解读为特朗普后悔美中贸易战升级。幸亏白宫很快发表声明澄清说，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对征收新关税感到遗憾。特朗普唯一的遗憾是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没有提得更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七国峰会第一天，特朗普的懊恼与收获。由肖曼编播，感谢玉斯蒂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巴黎和巴西的关系闹得很僵。今天法国解放报和大家介绍了巴西最大的报纸《圣保罗夜报》对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之间因为亚马逊森林火灾而剑拔弩张的报道。文章说，法国和巴西两国的关系陷入了6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巴西甚至准备召回驻法国大使回国接受咨询。法国总统指责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骗人，因为在大阪 G20 峰会上，博索纳罗答应会遵守巴西在巴黎气候峰会协议里签署的条约，作为交换，欧洲答应签署欧洲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自由贸易协议。现在博索纳罗指责法国掀起殖民主义思潮，在七大工业国峰会上，在没有亚马逊盆地国家参与的情况下来讨论亚马逊问题，而亚马逊盆地 60% 都在巴西境内。解放报说，博索纳罗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粗俗，竟然在网上转了一个视频，视频里有个人骂马克龙总统是白痴，而博索纳罗的儿子正在争取巴西驻美国大使的职位。圣保罗夜报引用巴西军方人士的话说，现在这个时候对巴西来说是旱季，跟12月份圣诞节的那个阶段差不多，之前已经有多次火灾预警，但是巴西政府置若罔闻。圣保罗周报报道说，现在巴西军队被叫来去灭博索纳罗点的火，用军队到亚马逊盆地去灭火，这有象征意义，巴西想确认他对森林的主权。法国解放报引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在1989年的一句话，巴西要接受他对亚马逊的主权是相对的。解放报说，博索纳罗的废话很多，自称是巨木官，人们指责他对火灾不仅视而不见，甚至最好让他烧得再干净一点，最终引发了世界性的危机。到星期五晚间8:30，面对巴西的示威者举行锅碗瓢盆抗议活动，抗议博索纳罗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博索纳罗终于宣布对非法毁林的做法采取零容忍措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揭发故意纵火的行为。特朗普在英国脱欧问题上表扬约翰逊，答应给英国一个很大宗的贸易协议，英国为了弥补脱欧带来的影响，需要和美国签署一份雄心勃勃的贸易条约。解放报说，特朗普认为带领英国脱欧非约翰逊莫属。星期天早晨，他们俩会面了，这是约翰逊担任英国首相以来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对于今年的七大工业国峰会，巴黎强调会谈是非正式的，放弃了最后由七大工业国共同签署公报的希望。解放报说，2017年5月，特朗普一到峰会就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去年在加拿大，特朗普拒绝签署联合公报，而且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老实，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关系紧张。 世界报说，特朗普要为2020年连任竞选，所以把国际多边主义看作是对美国主权的威胁。面对七大工业国的议题，他带着一堆反对意见来，他不认同抵御世界气候变化，觉得这有损美国的繁荣。而美国是在中国之后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和他传统的盟国，像加拿大、欧盟国家，都在做商业较量，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可能触发经济大萧条。特朗普对德国在北约的军费分担不满意，认为不够。他对法国向美国大的数字公司征税也不满意。七月底，他说马克龙很愚蠢，威胁增加法国酒的征税作为报复。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江峰编播的曼谷传真。
听众朋友，时值中美贸易关系再度恶化，引发全球对两国关系产生担忧之际，南海地区因中国和越南、菲律宾领土争端而不断爆发冲突。美国宣布将于今年九月初与东盟十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地点在泰国春武里府色陶邑海军基地，强调此举是在美国倡导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下，加强与印太地区战略盟友的军事合作与交流。这也是继泰美军演禁蛇、海陆空联合军演后新添的又一项海上军事演练活动。美国驻曼谷大使馆上周五发布消息称，美国与东盟十国海军将于今年9月2号在春武里府开展为期五天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月初在泰国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期间，特别强调了这次联合军演的重要性，声称这是为了因应华盛顿政府主唱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而加强美国海军与东盟海军之间的军事合作。泰国媒体强调，这次美国跟东盟十国联合举行军事演习的背景是东盟部分成员国跟中国因深索南海地区主权而爆发海上对峙与冲突，其中主要是越南、菲律宾和文莱。美国国防部不久前正式公布了印太战略报告，旨在联合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亚洲战略盟友共同落实战略目标，其中不乏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意味。据了解，此前中国与东盟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先后于2018年10月在广东省湛江和2019年4月在山东、青岛分别举行。北京方面声称这些活动是为了增进互信，维护区域和平，同时也缓和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因南海主权纷争而造成的紧张局势。在今年初举行的第二次中国与东盟海上联合军事演练中，越南与菲律宾均派海军参加了演习。近期以来，在南海争议地区，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摩擦不断，中越两国船只近期在南海地区发生紧张对峙后，越南官方公开指责中国勘探船海洋地质八号在越南外海活动，同时认定中方侵犯了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对此，北京方面给予言辞否认，美国华盛顿则深表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加斯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恫吓南海周边国家，并且干预越南在其领土范围内的勘探活动。本月23号，澳洲总理莫里森首次访问越南时，跟越南总理阮春福进行会谈，期间针对日趋紧张和复杂化的南海局势表示关切，并对多国联合起来维护南海地区的海空航行自由与安全表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越澳两国今年早些时候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无独有偶， 就在本月28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应习近平邀请访华五天前夕，菲律宾媒体报道杜特尔特拟向北京方面提起2016年的南海仲裁结果。在此之前，走侵华路线的杜特尔特在多个重要场合避免提及该项仲裁结果。北京方面对此回应表示，中国方面的立场不会改变，妥善解决南海问题对各方而言均有利。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伊朗外长戏剧性现身七国集团峰会地点，默克尔说必须使用所有选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伊朗冲突。七国峰会上，特朗普和英国首相会面，谈及华为和香港。法新社记者表示，从6月9日反送中以来，港警第一次使用鸣枪，首次出动水炮车，大部分示威者晚上已经离开荃湾。为人权发声女议员遭中方拒访，德国国会取消访华行程。下面首先请听林兰编播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又到了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请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请问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新加坡居住正义启发香港破解政经矛盾。香港与新加坡是永恒的双城镜子，新加坡的善治模式能为香港反修例风暴带来破解的灵感，冲破街头的阴霾。香港的房屋问题本质是政府地产商的共犯结构，加上占人口比例近半的港人加入了有楼俱乐部的老鼠会，也挚爱了青年置业社会上流的空间。香港政府又拿出敢叫日夜换新天的斗志，推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带来居住正义，破解深层次矛盾。
那新加坡房价和香港有怎样的差距呢？
根据新加坡建筑发展局公布的各区主屋二手楼价计算，新加坡房价每平方尺折合约2506港元，而香港目前全港平均楼价为每平方尺13532港元。换句话说，香港楼价为新加坡楼价的5倍。根据国际顾问机构的调查，香港房价中位数已经达到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20.9 倍。换句话说，香港民众相当于要不吃不喝20.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公寓，连续9年冠全球。而新加坡的这个数字仅仅是4.6倍，属于全球最低之列。
新加坡房屋的政策为什么会那么成功？
新加坡住房政策享誉国际，很多发达国家面对的城市无可蜗牛问题在狮城都没有出现。一来因为国家小，没有乡下涌进城的外来人口，需要解决居住问题，解决整个城市交通就等于解决了上班族和学生的通勤问题。二来公共住房政策比国家独立时间更悠久，并且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民生政策，60年来持续推进推陈出新，无论在房屋设计、购买方式等措施上，不断随着市场需求变革，极大程度化解了许多国家和城市所出现的严重头痛的大问题。
那么香港应如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呢？
沃德国际资产管理顾问公司董事局主席卢其元认为，香港必须做全盘的改革，包括两方面的改革。第一是税制改革，改变依赖地税的惯性；第二是进行政治改革，恢复一个合理想的宪政结构，使香港体制变成一个可以讨论问题的政治体系，然后香港才可以进行产业的变革，将产业重心转向数字经济以及高科技的农业、工业产业的多元化，才能使香港的民生社会具有多元性。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的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主党后声势如虹，但多言假货， 在柯文哲、郭台铭和王金平三个人在桃园会面之前，柯文哲爆料郭台铭希望总统大选时采取郭柯配，又形容黄金平像狐狸，导致三结义不成功，第三势力整合看似破局。
好的，谢谢肖先生。听众朋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及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说指明，共和国的统治原则是品德，君主国的统治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惧，这个原则至今未有改变。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已经给听友们分析了共和国和君主国的统治原则，今天请你继续给听友们分析孟德斯鸠对专制政体的剖析。
好好，我们接着上次的话题往下讲。孟德斯鸠生活的时代距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统治不远，他对法国在绝对王权统治下的利弊看得相当清楚。有研究者指出，孟德斯鸠是眼睛看着英国，心里想着法国。不过他谈专制国家，表面上是谈东方的那些专制大国，特别是中国，但是在分析专制国家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他对深处的国家的感受。论法的精神在出版时遇到过很多麻烦，他知道在法国他的书通不过审查，所以一开始呢，他就打算到荷兰去印刷，最后呢是在瑞士出的书，但仍然被罗马教廷宣布为禁书。在法国的发行也靠朋友们在高层说情的活动才勉强通过。他的朋友一位神职人员塞拉提给他写信说，力图以崇高的胆魄去拯救被专断的权力摧残的遍体鳞伤的人类，这永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计划。可见当时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很明白孟德斯鸠的著作中那些对专制政体的分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看起来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对哪些思想言论会危及他们的统治都是很敏感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呢，在欧洲压制思想自由是很平常的事儿。这里除了专制君主自己的专断意志不容挑战，还有宗教不宽容的影响。你的话我不同意，不是和你辩论，而是马上想到要剥夺你说话的权利。所以思想宽容是启蒙运动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那么为什么专制制度绝不需要荣誉呢？孟德斯鸠是这样分析的。首先，在专制国家，在专制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奴隶，没有谁优越。比如在苏俄式的暴政国家中，像托洛斯基、布哈林这样曾与列宁共事的人，一旦斯大林认为你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你立刻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经历的人，所受的屈辱折磨甚至比一个街头小流氓所遇的更惨。在中国有句名言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想除掉他的大臣，有个名目叫赐死，连让你死都是赏给你的恩惠。刘少奇名义上是国家元首，可是当毛泽东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绝对统治权时，立即他就成为叛徒内奸公贼，让他死的还不如街头流浪汉有尊严。再有，在孟德斯鸠看来，荣誉有他的法则和规律，他不知道什么是屈服，所以只有在有稳定的政治、 有确定的法律的国家，你才能谈荣誉。中国古人曾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荣誉不知道什么是屈服。但是事实上，你在专制暴政之下，要杀你也要辱你，在文化革命中变成了不杀你，但是要把你彻底侮辱，甚至要让你自己来侮辱自己。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苏联大清洗时期，那些国家重臣在斯大林面前自我贬损认罪的惨状，想想文革中那些开国元勋被所谓革命群众羞辱的情况，就知道孟德斯鸠的分析是何等的准确。孟德斯鸠说，荣誉怎能为暴君所容忍呢？他把轻视生命当作光荣，而暴君之所以有权利，正在于他能剥夺别人的生命。荣誉怎能容忍暴君呢？荣誉有他所遵循的规律和坚定不移的意欲，而暴君没有任何规矩，他的反复无常的愿望毁灭其他一切人的愿望。
孟德斯鸠的分析确实精彩而且准确，他抓住了专制统治的要害。
确实是这样，这个专制政体一不能靠美德，二不能靠荣誉来作为统治原则，他实施统治掌握权力的原则就是制造恐惧。这正是孟德斯鸠分析的第三点，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往往并不亲自行使统治权，而是呢，交给他所委任的人，比如交给一个宰相。而这些位高权重的人，他有可能觊觎权力，造反夺权，所以要用恐怖去压制他们，让他们不敢有野心。这一套呢，在中国的专制君王手中可谓驾轻就熟，像韩非所讲的梁炳、杨泉，就是专门教帝王如何驾驭臣下。孟德斯鸠并未读过韩非子，但是他从分析专制制度的一般特性中敏锐地指出，一个宽和的政府可以随意放松他的动力而不致发生危险，他是依据他的法律和力量来维持自己。但是在专制政体下，当君主有一瞬间没有举起他的手臂的时候，当他对那些居首要地位的人不能要消灭就立即消灭的时候，那一切便完了，因为这种政府的动力恐惧已不再存在。那么用韩非的话来说呢，这就是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行德这两柄，也就是对臣下的杀和赏的权利。失去了这种恐怖的手段，专制政体的统治就不能继续。但是孟德斯鸠的分析并不到此为止，他还要搞清楚专制政体是如何使这种恐怖长久继续下去。那么呢，他就看到了教育问题。我们曾经谈到过，教育问题是启蒙哲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论法的精神》这部书中呢，孟德斯鸠他专门辟出章节来讨论教育问题。在我看来，这个讨论的意义绝对不在对法律本身的分析之下。他对专制政体的教育呢，是极为愤恨的。他指出，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智。专制国家的教育必须是奴隶性的，甚至对那些权柄在手的人，奴隶性的教育也有好处，因为在那里没有当暴君而不同时当奴隶的。那么在专制政体下，绝对服从，不许妄议，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你正因为人之间不能讨论，也无需讨论，所以在孟德斯鸠看来，这种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布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 或推理。所以我们知道，在专制国家中呢，教育它是很简单的，它只是要在人的心中植下恐怖的种子。那么听友们可以回想一下，在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从小呢就被教会要警惕身边的阶级敌人，教会呢要紧跟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其实呢就是被教会愚蠢。那么孟德斯鸠对这种教育他是嗤之以鼻的，他说在这种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里是等于零的，他不能不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呢再给人们一点点东西，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但是专制暴君们难道不知道，只有聪明人、有知识、有见解的人才能带领国家往前走？在孟德斯鸠看来，他就是知道也不会去做。
难道专制君王就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吗？
孟德斯鸠认为，对专制君王来说呢，这是一个权衡的问题。专制国家他怎么可能致力培养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好公民呢？这样的公民如果是爱他的国家，他就去改造这个国家，如果这个改造失败了，那么这个公民自己也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呢，那么便会使专制君王和他的帝国同归于尽了。所以在专制国家中，永远处在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两难处境。
好的，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二，恐惧培养奴隶。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首诗香的秘密第24课。
L'affaire du coffret 24e
Etienne 曾经在安娜家里把钱给了娜佳，但是安娜家这不在巴黎，在哪儿呢？再听听。
Ma gare.
Pardon, monsieur, le train de Marseille, il a pris de quelle voie, s'il vous plaît ?
2h50, à la voie Alger.
Je vous remercie.
Bon, allez, bon voyage, hein ?
有意思，他在一个火车站，但是哪一个火车站呢？而且要去哪儿？里昂火车站，而且是去南方的。
Oh, bonjour. Un café? Où vous partez?
Non,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6h20. 看看，这该是终点。
6h. 6h15.6h20, 6h30, 7h moins le quart.
好 ，je pars， 这是动词 partir 的变位。Je pars, elle part, vous partez.
Où vous partez?
Non,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Ah bon.Donc, un expresso bien serré.
Ah oui, merci.
他乘坐6:20的火车出发的。TGV. 但是他6:20出发去哪儿呢？而且什么是 TGV? 到火车站去。Bonjour, le TGV de 6h20.
Vous voulez dire TGV, train à grande vitesse, pour où?
6h20.
Quelle ville?
Je ne sais pas, mais il part à 6h20.
6h20 du soir ou du matin?
Oh, je ne sais pas.
Bon, j'ai un Marseille, c'est à 6h20 du matin, c'est un TGV direct.
C'est parfait, merci madame.
Oh, et votre billet?
哎呀呀，我应该先说 c'est pour un renseignement， 没关系，我了解情况了，再想想。
J'ai un Marseille, c'est à 6h20 du matin.
他走得很早，早上6:20的火车。
C'est un TGV direct.
这是一个 TGV， 高速火车。但是 direct， 这是一列直达的高速火车。中途不停站，他在马赛。
Je pars après-demain avec le TGV de 6h20.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伊朗外长扎里夫戏剧性的现身七国集团峰会地点，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必须使用所有的选项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伊朗冲突。七国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会面，谈及华为和香港。法新社记者表示，从6月9日反送中运动以来，港警还是首次鸣枪，首次出动水炮车，大部分示威者们晚上已经离开了荃湾。为了人权发声的女议员遭到中方拒访，德国国会正式取消访华的行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各位播音。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最后，请欣赏 Blur 演唱的歌曲《Out of Time》。
The world spinning gently. Je suis venu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Tu te souviens des jours anciens et tu pleures. Tu suffoques, tu blêmis la présence qu'a son erreur. Des adieux à jamais. Et je suis au regret de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Mais je t'aimais, oui. Je suis venu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Tes sanglots longs ne pourront rien changer. Comme d'ici bien Verlaine, en mauvais. Je suis venu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Tu te souviens des jours heureux et tu pleures. Tu sanglotes, tu gémis, apesant que ce n'est l'heure. Des adieux à jamais, je suis au regret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Car tu m'en as trop fait. Je suis venu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Et tes larmes n'y pourront rien changer. Comme d'ici bien Verlaine, au vent mauvais. Je suis venu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Tu te souviens des jours anciens, tu pleures. Tu suffoques, tu blémis, à présent, que ce n'est heureux. Des adieux à jamais, je suis heureux.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Oui, je t'aime, oui, mais je suis venu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Tes sanglots longs ne pourront rien changer. Comme dit si bien Verlaine, au vent mauvais. Je suis venu te dire que je m'en vais. Tu te souviens des jours heureux et tu pleures. Tu tu sanglotes, tu gémis, à présent, personne n'est malheureux. Des adieux à jamais. Oui, je suis au regret de te dire.